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阿宽呢是很清楚的说明，人的理性是可以认识神的，就他比较是 conscious， 比较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有一些的呢，就基督徒呢是不知不觉的，他在他的思路里面啊，没有想通了，人的理性其实也是堕落了。所以这一种的自然神学，或者说这一种处理神的普遍启示的方法，可以称为自然神学。可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基督徒应该可以 reclaim， 重新的用这个名词 natural theology 自然神学。或我们的意思就是刚才所说的，神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事实都在启示他自己，也在人的心里面最深之处启示他自己。因此人人都认识神，可是人人都压抑真理。那这个是合乎圣经的自然神学。问题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大学看我们的世俗的书的时候，自然神学一般的用法是指那些没有清楚处理人的理性堕落那种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 usually does not assume that man's mind has fallen. 好，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英文是 deism, D-E-I-S-M, deism。Deism 是18世纪的时候产生了一种的所谓神学。我说所谓神学，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哲学，不过教会的人去拿来用。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17世纪的时候理性主义抬头了。那一般的思想，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呢，还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会说神的启示是合理的， God's revelation is reasonable。 可是自然神论 Deism 一起来的时候，大概是1710年代Deism 自然神论抬头的时候，受了洛克的哲学的影响， John Locke L-O-C-K-E Locke， 自然神论受了 Locke 的影响呢，他们的一个的原则是神的启示必然是合乎理性的，这个理性是指人的理性，那当然是不再区分人的理性有没有堕落了。所以自然神论可以说是自然神学的一种，是18世纪的版本。自然神论你可以说是18世纪的自然神学的版本。Deism is an 18th century version of natural theology。 那既然神的启示必须合乎人的理性，因此自然神论其中一本很有名的书是叫做 Christianity as Old as Creation， 基督教跟神的创造一样那么古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看了创世纪第一章就够了，那就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创造。意思就是说呢，神创造宇宙之后并没有再有启示，神也没有干预，没有 intervention， 因此没有罪，没有堕落，特别是没有神迹，那当然也没有耶稣基督的赎罪的救恩。Okay， 所以自然神论把创世纪第三章一直下来的都抹杀掉，说这个不需要的。你只需要知道神是创造的，我们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相爱，来生有长相，就够了。没有罪，没有神迹，没有救恩。比方说 Thomas Jefferson 美国的独立宣言 的作者啊，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Thomas Jefferson 是一个 Deist 啊 ，D-E-I-S-T， 所以他就把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都删掉，所以他那本新约圣经是没有神迹的。啊，你可以去无论是 Virginia 或者 New England 去参观那些美国殖民地那些名胜的地方，可以买得到 Thomas Jefferson 的 New Testament， 啊是没有神迹的。好，这个是对第一、第二天的温习。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九点是什么？第九点是宇宙里面每一样的事实 ，every fact 都在启示神，因此没有一个事实是中立的 ，no neutral fact， 或者说没有一个事实只是事实 ，no mere fact。第八点是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回应神的约，换句话说，神学或者整个人生都有着神道德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在回应神的要求，在每一件事情上，那尤其是包括神学认识神这件事情上。那这一点呢，还有我们在课堂上讲的好几点呢，可能啊，在正常的情况之下，需要各位花六个月的时候去反复思想，啊，才消化，才内在化 internalize， 在归正学院可能是六个礼拜，啊，有一些事情是不是顺着我们本来的思想的方式的，是逆着的，是 against the flow， 啊，那顺便告诉你那个秘诀是什么，因为呢你想来想去想不通的话，通常有一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的 freedom 自由，第二是人的自主 autonomy， 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不知不觉的人的 freedom， 我说 freedom 是指啊随意性 arbitrariness， 就想去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就是说自主性 autonomy，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不知不觉的不愿意放弃我们人个人的自主性，也是人类理性的自主性。因此呢，很多这些的道理呢是听不进去的，我们的朋友也听不进去，教会弟兄姊妹也听不进去，因为在神学上基本上要选择要以人本的神学呢，还是神本的神学？神本的神学。处处每一个地方啊，再再的 challenge 挑战我们，要以神为中心，神是宇宙的主角，神是圣经的主角，人不是宇宙的主角，人也不是圣经的主角。是的，神很爱我们，应该说神很开恩怜悯我们，可是神怜悯我们开恩给我们救赎我们的至终的目标是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六节，然后再重复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二节，然后再重复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六十二十四三次重复，要叫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神拣选我们要找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基督救赎我们，基督启示父神的旨意给我们，要叫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圣灵做我们的印证，告诉我们我们得着产业，或者我们就是神的产业，要叫神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神是宇宙的主角 the main character， 耶稣基督要叫天上地下所有的事情同归于一，在耶稣的掌管之下 under the lordship of Christ， 那个是整个神对宇宙的旨意 God's plan for history，要叫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你把这个大前提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啊，无论是科学、哲学、历史呢，啊，你就会看到再再的在 challenge， 在挑战我们那些以人为中心，或者不能放弃人的自主、人的自由、人认为自己所有的真善美。我们愿意慢慢放下这些，让神为我们的真理，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美的啊，不光是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哈，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用意，我们的 intention 都是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可是怎么样让基督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也成为我们的一切，成为我们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最善的 the good， 成为我们的最美的呢？那就需要整理出我们在不同层面思想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的人本主义 man-centered thinking 的一些的余种，一些的 remnant。 那所以我说需要六个礼拜到六个月啊，可能不止啊，不容易的。同时我们回到教会团体里面啊，教导圣经的真理呢也需要有忍耐，帮助弟兄姊妹，帮助牧道友去整理出哪一些是他们的人本主义的思想 man-centered thinking。 那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话，就是说基督教也有他的人文，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true Christian humanism。 那什么叫 Christian humanism 呢？就是说当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也降服在投降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之下，圣灵洁净了我们的思想，洁净我们的心灵，洁净了我们的意志的时候，基督徒再去重新的去整理创作科学文学音乐艺术的时候，那个是照着神的形象顺服圣灵的真理来去做出的人为人，人面向宇宙自然做出的贡献，做出的重整 reconstruction， 做出的创作 creativity， 那个是真正的基督徒或者基督教的人文科学。那问题是呢，问题是很多的今天的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Christian humanist， 也就是 是在北美洲各大的基督教大学里面的一些的文科教授 English professorsMusic professors, art professors in Christian colleges， 他们没有受了很彻底的神学的训练，正统的神学训练，他们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心里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就开始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或者说就算不在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可能他在公立的学校，不过呢他是基督徒，他也是当地的校园团体的辅导啊，所以他是自称是基督徒的 professor的教授，可是没有受了圣经的严格的严谨的教导跟掌管，所以他们从事他们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呢，他们只是把在世界上学到的哲学科学社会科学翻版，但是换汤不换药的再搬出来，甚至乎在神学院里面的教育系 education 辅导 counseling 也是一样，就是说神学的功能在我们的学问里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学科里面至少有几方面，至少有三方面，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这是一。第二，批判每一个学科的人文主义， critique humanism in every discipline。 那这个本身就不简单了啊，尤其是在进化论跟美国公立学校这方面，这个萨姆斯已经跟我说过。第三，还要重整 reconstruct。 刚好就是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什么是真理，读者 critique 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reconstruction 都是有益的。我再说很多的所谓基督徒基督教的教授或者是学校不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从事他们的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那有一些的基督教的小学跟中学呢是非常照着圣经的教训来从事他们的英文历史地理mathematics 数学科学的，可是呢这一些的比较保守基要主义的学校犯另外一种的错误，或者是一种的软弱啊，不完全是错了，就是说呢单单的抓几节的圣经 来让小孩子背了这圣经，然后呢再去从事他们的教导是不足够的，那是很好的一个开始啊，他们的朝的方向是对的啊，可是呢令小孩子呢没有好好的认识整个每一个学科它的来龙去脉，每一个学科的历史，比方说科学，在一般的非基督教大学里面你可以修一门科叫做 The History and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以前的叫法是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okay? 科学的历史与哲学，或者是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学，有这种的书的、okay? 那我们再加上圣经的批判，拿这个科学历史的材料来整理批判重整，那个是基督徒的任务啊。在社会科学，就是说心理学啦、人类学啦这些的学科里面呢，这一类的科目叫做 theory and systems 啊，心理学的理论和系派别啊体系啊啊 communication 传播学也有这种的科目的 theory and systems， 对，差不多每一个社会学科里面呢都会有这一类的课，也是一般同学们呢快快念完就丢掉啊，那好好的去读那些比较技术性 technical 的科目的啊，在 law school 在法学院里面这一门课叫做 jurisprudence 啊，就是说历史上的法律观jurisprudence J-U-R-I-S-P-R-U-D-E-N-C-EJurisprudence 也是基督徒的法律同学们最没有兴趣念的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啊。顺便说，在西方的法律里面有两条的路线，一条是欧陆的欧洲的，一条是英美的啊。也就是说法国革命跟美国革命不同的地方，美国革命是基督教圣经的神学跟自然神论各参半，法国的革命是 Voltaire 的人文主义，就是人的理性想出那个社会的合同 social contract， 基督教的说法是人是堕落的，需要法律来制衡 restraint， 怎么样 restraint？ 用立约守约的方法。美国的联邦政府，我们今天在华盛顿哈，你知道美国的联邦政府，这个联邦这个字是英文是什么字？联邦政府的联邦 federal F-E-D-E-R-A-L federal 这个字背后是一个拉丁文的字 federus 啊， federus 的意思就是 covenant， 神立约，神与人立约，人回应神的约，第二步，人回应神的约。第三，人与人立约成为教会，这第三步。第四，人与人立约成为社会或政府。所以美国宪法里面这种联邦的观念是来自加尔文，然后传到苏格兰的长老会跟英国的清教徒，然后传到美国的，传到美洲的。这个观念跟法国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虽然一个叫做 covenant 立约，一个叫做 social contract 社会合同，听起来是很像，可是在背后的人观 the view of man 是刚好是相反的。基督教教导是人是堕落的，法国的启蒙主义的教导是人的理性可以建立社会，可以建立一个理性的 rational 的一个 society， 一个社会。好，还有没有问题？是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目的是认识神，敬畏神，然后解释神所创造的宇宙，造福人群。To know God, to fear God, to interpret God's world, and to bless humankind.很基本的一些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今天的教育就是没有达到这些， 无论是中国的，无论是台湾、香港、东南亚的，无论是美国的，我们不要说美国的教育失败，所以回到东方的方式就好了啊。东方的教育也是人文主义、儒家思想啊，填鸭式的教导。那我不是说美国的自由就是很好，我都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它是用一个社会的控制 （social control）， 再加上一个非常的 technical 啊，科学这个专门技巧的训练。换一句话说 ，not deep enough and not broad enough， 不够深度，也不够宽度。那假如我们换过来用西方的，它是宽一点、深一点，可是它是没有真理的。所以光是宽、光是深是不够的。Okay? 是的，人文科学是很重要，填补了东方教育的缺陷。可是世俗的西方的人文科学并不能救亚洲或者是中国。所以基督教的教育观要批判西方的跟东方的教育。我们不要说啊西方的不好，我们还是啊东方的比较合乎圣经，东方里面有很重的民族狭窄的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还有很重的社会的 control 的控制，封建主义啊霸道主义。因此呢人学会服权不等于会动自己的大脑，但是人动了大脑太聪明过头的话也出问题啊。所以 every thought captured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四第五节是人整个的思想是顺服基督。还有没有？是的，孔子、老子他们对神普遍的启示做出了回应，一定是跟神自然启示，特别是跟神的特殊启示是圣经有距离的。所以圣经要批判每一个文化，不光是西方的所谓希腊拉丁文化的包袱，也要批判我们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包袱。那所以呢无论是这个耶稣跟孔子、耶稣跟老子的比较呢，并不是在1990年才开始的，19世纪就有了，1920年代也很多，50年代也很多，70年代很多啊。可是呢差不多每一个时代呢都缺乏了一个真正对儒道佛的一个批判。那到目前呢9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或者华人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有好几位呢对中国民间迷信跟鬼灵的宗教批判的非常的彻底。可是一碰到孟子跟老子呢，他们就非常的客气，因为他们受了当代的新儒家的大师的教导之后呢，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念神学之前，或者根本没有念过神学啊，他们在这些的新儒家的大师的教导之下那种的人文主义，他们放弃。因此呢在市面上买得到的书跟录音带比较少是批判孔孟或者是道家的道理。 OK， 你问的就是说因此呢，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从自然启示可以推论找到真神。是的，因为事实上我们在状况二里面呢都是压抑真理，我们不是有压抑真理的可能性，我们在的 every moment 每一秒钟我们都在压抑真理，在阻挡真理，我们每一秒钟都在创造人本主义的文化。所以呢传福音的目标呢是要提醒人他的 memory， 他的记忆，在深层的记忆啊。我常常喜欢跟 Freud 的心理学做个比较。 Freud 的心理学是把我们推到人最生出来那最早的那六个月到两年父母亲有没有打你屁股教导你上厕所的时候是不是太凶了不是，我们要从那个更深层的去想人的结构 man's constitution 里面有这个记忆，有这个 memory， 而不是在中国历史里面推到尧舜或者是夏朝商朝那个天的观念那个是神的启示，是到了春秋战国那个呢就变成另外一套东西了。不是，那个也是就算在商朝夏朝的天的观念呢，也是人堕落之后他的回忆也歪去了。我意思就是说呢堕落之后呢人 不断的是在拒绝真理。中国的人文主义跟西方的人文主义是两种的人本文化，不同的版本，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这个呢是一个不是很 popular 的看法，因为我们在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书跟录音带都大部分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不是说没有这种的比较批判性的，有的，不过他们的理论基础没有那么深，可是他们呢在他们的小书里面都表达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批判，也不是没有，不过最畅销的的书跟录音带里面比较少，差不多没有。是的，世界上的文化宗教都是事实，我说每一个事实都在启示神啊、每一个事实都可能启示显明人对神的启示的反叛，这也是启示的一种。对，谢谢你提醒我，这个没有讲清楚哈。每一个事实都有启示性，那启示性包括神的愤怒显明在人的身上，因为人阻挡真理，所以可能是显明神的本性，可能显明人对神那种的阻挡、压抑、反叛。美国在立国立宪之前，是不是就有自然神学或自然神论的色彩？哦，很重的色彩。Jefferson、Franklin 都是自然神论者呀。所以我在说，美国立国啊，1776年独立宣言，美国立宪1789年啊，是正统的基督教教徒跟自然神论者的合作的一个成果。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